我们先来看这个多神教。那多神教这边呢，举了两个天。那这两天呢，其实是欲界天，啊，欲界天的第一跟第二天。那道立天这边是说以地势啊，地势就是我刚才讲地势恒阴啊，据说有人说是我们民间的天宫提供。那他是多神王国的共主。那这是第二，在我们欲界天的第二天。那它下面有一个四天王天，那它是以大力鬼王、畜王、畜生王为首，所以统摄了一切鬼灵妖怪，所以这些是属于多神的啊。那它们有共同的一个特质呢，是什么呢？他们这些天神呢，自我的贪欲非常的强，都不是十全十美，贪欲强，嗔恨心也跟着强，贪嗔是两面嘛。你执着的要死，当你失去的时候，你那种嗔恨排他心更强啊，所以常常有什么呢？有所谓的战争啊，天人也会打仗啊，会有战争。欲界天的天人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往上进入到另外一个像色界天，我们刚才讲宇宙人生有三界嘛，那欲界都是会有这个的，有贪欲的。但是如果是更上色界，就色界的天人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师弟恒阴呢，这边称为帝师呢，他是手握着一个金刚杵，这是其实师弟恒阴是印度教的神呐、啊，印陀罗，他抓着金刚杵。啊，所以这样的印度神呢，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呢，就变成所谓的师弟恒阴了。啊，那这是在当时的一个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宇宙观。那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类的多神教，其实他们都是贪欲非常强，那嗔恨心也相对就强，所以他不是我的皈依处。所以如果大家有来上成佛之道。宗教那么多，那为什么我选择佛教呢？我不选择这个多神教鬼神的呢？因为他们也有嗔恨的，也有嫉妒的，所以他不是我的皈依处，最终的皈依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39页的一神教。那这一神教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这一些都是佛教文献里面所说的印度宗教，或者印度古时候印度的一个地理啊，这不是西方的。那这一神教呢，它的地理是什么呢？自斗率天以上，一直到初禅的大梵天。一神教，那这个初禅的大梵天是什么呢？初禅已经进入到色界了，它不是属于欲界，所以从斗率天就是欲界的第四天一直上呢，其实它是到最后这个初禅的大梵天呢，尤其初禅的大梵天，它是一神。那初禅呢，这边值得谈，你们看黑板，初禅呢有三天，那初二三四，所谓的初禅到第四禅天呢，这个色界总共有18天。那当然我要跟大家讲，这个18不一定是固定的，因为在不同的学派，他们有一些说是22天，有些说17，有些说16，啊，不一定。那我这个18是其中一种说法啊。那这18天当中呢，初禅天有3个天。那这个3个天很有趣的，初禅的3天呢，它有分层次，最低层次呢就叫做梵众天，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梵，这读府嘛哈，梵府天再上，所谓初禅的最高天就是大梵天。那这个梵众天呢，其实就是什么？一般老百姓住的。就是天人啊，你在那边啊飞来飞去也没有天使了。那如果梵府天呢，就是那些大臣。那大梵天就是什么呢？国王，他是孤零零一个人的。所以这种结构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君主的那种结构啊。所以老百姓是住在跟国王不一样的，在梵众天。大臣呢，大臣在梵府天。那这所谓的上帝呢，是孤零零在皇宫里面，就叫大梵天。好，那这个已经色界了、哦、 初禅那边其实他们没有嗔恨的，你要是有嗔恨心你是不会到初禅的啊。所以在基督教他们说博爱博爱，因为他们那个天其实是没有嗔恨。那这个我们来看一神者呢，像印度就是大梵天王，也就是初禅的第三天，他是孤零零在那边住的。那西方这边是说耶和华了。那如果他的组织形态，你看就是刚才我讲的，他有着政治形态的天国，政治形态老百姓是梵众天，大臣是住在梵府天，那大梵天王是住在大梵天。那大梵天呢，他是独一无二的独梵啊。那陈佛知道不讲吗？独梵非一子，为什么呢？他自傲，他还有慢心。你看他的神格是什么呢？他贪欲非常薄。这个贪欲呢，谈到这个贪欲呢，我们说我们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谈到贪欲的时候，你要想说这个贪欲是指哪一界的贪欲。如果反过来我们写欲贪，如果你看到佛典写欲贪，那就是欲界的贪啊。如果谈写贪欲的话，它可能是色界的，可能是无色界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到达了所谓色界初禅或以上的欲界的贪，你是没有了，很薄了啦。欲界的贪有两个，一个就是什么男女的贪，一个就是饮食的贪。这个对于色界的天人来说，这两个不会构成引诱的，因为什么呢？他禅定的力量，那种快乐已经远远超越欲界这些所谓的肉体的也好，饮食的也好，这些享受了啊。所以我们说禅悦为食，禅悦为食。他在禅定当中已经享受那种快乐，所以欲界的贪是根本就很薄弱了，没有了。那再来就是他没有嗔恨心，这个所谓的没有是相对的哦，相对的，不是从根拔起，它是相对。比方说他已经透过一些训练乃至他的果报投身到那里，当然他就这一方面的特质欲界的贪就比较薄弱，嗔恨心也没有。但是不是说他的根嗔恨的根就没有，没有，不是这样讲。等他这个果报一完了之后，他如果投胎又到欲界，他这个根还是会随着因缘还是会有嗔恨的，就说在色界就没有嗔恨。你能够往生那里呢？如果我们在欲界，我们现在想要往生欲界天，打个比方哈，我们来世要往生不是欲界天，色界天，那我们要具备色界天的条件啊，因果要相应啊，你就是必须要修禅定。你如果我们常发脾气，对不起，我们不会到色界天的。你去那边跟人家吵架，人家都不理你，你很孤单啊，所以你不会去那边的。所以你要去有他投身的条件。所以呢，色界天人是没有嗔恨心的。但是呢，这边说到他的我慢非常强大，因为什么呢？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最高的。那这边举了几个，他是常住不变的，常住就时间来说他是不变的，永恒的。他是独一的，就空间来说他独一的。那无始无终啦，究竟自在啦，他是一切的创造者，一切的主宰者。那这在阿含经里面有一段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故事啦，或者当时的普遍印度的世界观。他说这个梵大梵天王，他说什么呢？有一个天人啊，他就是一直很快乐的游玩，很自在，孤零零一个人。那他玩到最后，他觉得自己在那边玩哦，没什么好。他动一个念头呢，他就从某个天就下堕了。那以佛典的记载说，从光阴天，光阴天是在二禅的天里面啊，他就掉下来了，因为他动了一个念头比较粗糙的念头，他就掉下来。啊，掉下来之后，他也玩到最后，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总是没有个伴，他动这个念头呢，哇，他说想说，哎，有一个伴会多好，哇，那些他的就有人出现了，有众生出现了，那些众生出现，他觉得，哎，那些众生就怎么讲呢？那些众生说，哎，我是由这个大梵天王变出来的，哦，他是永恒的，我呢，我是他变出来，所以我不是永恒的。那大梵天王就想什么？哎，这些东西都是我变出来的，所以我是常，我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大梵天王呢是 他的特性是慢，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些老百姓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叙述了，所以他觉得他是一切的创造者啊。那这边呢，导师下面小结语，他什么？他说什么呢？凡是一神教的呢，他是充满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那一神教我们知道是像西方基督教，它是一神教，伊斯兰教也是一神教，所以你看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他们的起源地都是差不多是那一个中东那个区域，所以从几千年前一直到现在都有彼此间都有一定的一个紧张关系存在。那这一神教的一种特性，排他性非常强。那它的长处是什么呢？这个长处是相对多神教来说，前面的多神教来说，它是什么呢？它将多神教当中的什么呢？秽恶呢、糜烂的毛病呢，一起的尽除，那着重在道德跟善行，啊，敬虔与纯洁，充满了无嗔的慈爱，所以它还是有道德了，它还是会讲道理，不像多神教有没有？你看我们民间的多神教，那些提党的啦，那些鸡同那个。有时候没有的，他那个也没有说你要求我们行为的规范，没有，但是基本上一神教还是有的，不管是伊斯兰教不管是基督教，他们还是有对他们的教徒有 一定的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就是说你不能踩到他的底线啊，那他反弹力就很强了啊，所以相对多神教来说他还是有点好。那下面就谈到一个层次更高了，那第三现在要谈的泛我教跟第四的自心教呢，这两个教呢，很对不起，西方是没有的，西方是没有的。也就是我们从现在要讲的第三个泛我教跟第四个自心教呢，也就是我们谈的这两个部分呢，我们就知道宗教不一定建立在神。那因为西方不了解这个第三点跟第四点，所以他认为宗教一定要建立在神。但是我们从印度宗教来看，尤其第三跟第四，我们就可以知道起码在印度来说宗教不一定建立在神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泛我教，它的地理是什么？从第二禅到第四禅，色究竟天，哦，色究竟天就是第四禅的最高天，也就是色界的最高天，也就是从第二禅一直到第四禅的第九天最高天。那它的特性是什么？它是无神的自我宗教，没有神，就是个人个己解脱的宗教，没有政治形态，所以它没有什么范众啊、大臣啊都没有，它只有一个人，只有自己一个人享受那种禅定的喜悦，活在自己一个人啊，这是第二禅一直到第四禅最高天。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以恢复自我的自由，常住与妙乐的本性。他就是要发现，这个发明可能是导师用的，所以导师有些用词很蛮，有些用词他会用发明还是发现，应该就是发现这个神我，因为这个神我不是发明，不是你创造的，它是你去经验，它本来就存在的。这个神我呢，我们佛教呢，你看阿含经，我们常说无我无我，我们所反对那个我其实就是这个神我，一般我们说阿特曼，在尤其阿含经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无我，这个中文的无呢，其实你绝对不能想把它想成有无的无，这个无是否定的，所以用非会比较好。印度人的文法，他的文法是反正你要否定一个东西，你前面加个啊就把它否定掉了，啊就否定掉，不是这个啊，这个阿特曼不是否定哦，这个阿特曼就是我的意思啊，那我们要否定的非我，否定那个我就是否定这个阿特曼。那这个阿特曼呢，在印度这个所谓传统的宗教里面呢，这个阿特曼，阿特曼啊，有些中文翻译叫阿特曼， 这个我呢其实是小我，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我的我跟你的我不一样。我们真正用功就是印度人啊，印度宗教真正用功就是要发现我们的自我。那当我们的自我发现呢，这个自我是有相对的，不能讲相对，以印度教来说它是绝对的常乐我净，永恒的不变的。那么这个小我呢，在跟所谓宇宙的客观永恒存在的那个大我相结合，那就是他们所谓的解脱。那那个大我叫做 Brahman， 就是梵，清净。那个东西在哪里不知道，但是它永远存在，它是抽象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呢，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纯粹是什么呢？在心灵上去操作的，一定跟禅定有关系的啊。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不是那个大梵天啊，那个活生生那个人有没有啊？有情绪的那个，不是的。进入到这个的时候，已经是跟禅定，他找到那个心，他把心的品质一直提升，提升到我刚才讲了，他不受他的身体的束缚，因为这边还是属于色界哦，色界还是有 form 物质身体，他不会受这个身体，他可以把心提升到非常的高。那那个心呢，他经验，以他的经验来说，这个心是不变的，不变的，那它是独一的，它可以永恒，它叫做 Atman， 就是这个我。那佛教认为这个我不是常乐我净，因为什么呢？它是条件而有的，你必须要透过禅定啊。当你禅定没有的时候，禅定什么时候没有呢？好了，你懒惰了，你不打坐，你老了，身体病啊，那边病那边病，影响你的打坐品质。好了，当你打坐品质大打折扣的时候，你那个境界相对就打折扣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只要是条件而有的，以佛教的角度，它不是永恒的，因为它会随着条件的改变就改变了。但是他们以他们的经验呢，他们透过他们的经验，他们认为那个是永恒不变的。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说，他们在当下他们的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是非常根深蒂固非常亲切的。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可以讲讲讲，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经验，而我们不了解佛法，搞不好我们也认为有个我，找到了那个我，因为那个已经是把心提升到非常高，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干扰，所以它可以 一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在时间上它可以持续很久很久的，非常久。所以这是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小我就是要去发现啊，不是用发明，应该去发现这个小我或者神我。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这边讲透过修禅定，即从一切的实修中去解脱自我。解脱自我为什么要解脱呢？因为刚才讲了，自我身心是不自在的。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会被痛苦？痛苦，生病的时候痛苦。那我们随着年纪大的时候，整个动作啊，任何动作其实都会比较缓慢，身体会带来种种痛苦，病就是一种痛苦。所以所谓的解脱自我，就解脱自身的不自在。那怎么解脱呢？我这边举个例子，我曾经看过一个 tape， 一个录影带，他就是说那些苦行僧是怎么修的，他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透过那个我们钓鱼的鱼钩，你知道吗？鱼钩，钓鱼的鱼钩，刚开始是用小的钩拉着它的皮，皮肤的皮拉着，然后这样一直拉，它要忍受那个痛苦。那当然基本上它是你慢慢忍受，你会，你的心会慢慢提升的，你慢慢忍受那个痛苦，它一直拉拉，然后有时拉那个皮会掉出来，啪，那掉出来没关系，等一阵子它又好了。当它好的时候，那个皮再生皮就会更粗，会更粗，他就这样一直从小的沟越来越大，越大的沟，到最后境界最高的就是什么呢？他们会到一个那个，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丘或者一个平原。那他那个 tip 里面我所看到，就是他找到一片小山丘，那个小山丘上面有一棵大树，他觉得灵气够，他就选择那个大树。那最终就是什么呢？ 透过那个大树呢，他拉了一条绳子，那个钩很大，那把他整个人呢勾在他的皮肤这样吊起来，他就过后他下来，他说什么呢？他不会觉得痛，他进入到一个非常快乐宁静的那种境界，其实他的心已经提升到跟色界一样的。我们常说，如果是有禅定经验的人，当他进入色界，我们现在是欲界众生嘛，对不对？我现在在欲界，但是我的心可以到色界，我的心的品质可以提升到色界或以上。那时候可能听到什么呢？天上奏乐，有没有？搞不好听到天使在拉小提琴，哇！你看，哇，这些小提琴好像莫扎特都没有不比得上，是吧？你这非常快乐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影片里面，我就看得到，这个人当他痛的时候，当他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呢，他不会觉得他身体痛，根本没有这回事。他进入到那种非常宁静的禅定的境界里面，所以这已经就是超脱了自我了。那透过苦行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我举一个很粗浅的一个例子，像我们打坐，有没有？我们打坐盘起腿来，哇，在那边痛啊，痛啊，痛啊！但是你慢慢学习，就怎么忍受那个痛。那这个忍呢，其实你就是去观察，你就知道痛，但是你不要说我在痛，我痛，我痛跟痛是不一样的哦。当你说我痛的时候，就有一种我的痛了，就身体是我的，所以我在痛。痛只是一种感受嘛，色受想行是一种受嘛。但是如果你加一个我在痛啊，你就要必须要处理了，因为会变成喜欢不喜欢啊，要处理。那如果你单纯的痛受受孕这种活动，你去观察，你去欣赏，你去品尝，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了，你会忍受那个痛，那你的心的力量就慢慢提升。就说你去关照那个痛，你去关照那个痛，那个痛变成那个痛是痛，但是我关照的这个人是我，那这时候就有可能到达他们这种境界，也就是从这样的慢慢去培养，可以超越身心所带来这些不自在，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境界就慢慢超越所谓刚才我们讲的宗教信仰的其中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身心的不自在。那再来对象是什么呢？这边说少数玄学者或本体论者，那但到最后他认为有一个本体永恒不变的那个，如果印度人称为小我或者神我，反正就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那个永恒不变是什么？其实就是他心嘛，他的主观能观的那个心。那依佛法来说呢，其实这是着重在自我见的宗教。那小我刚才讲了，小我就是神我，就是黑板写的这个 Atman。 如果是大我，就是梵 Brahman， 它是不同的啊。这个 Brahman 呢，跟婆罗门的婆罗门不一样哦。这个梵是抽象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它，但是它是永恒存在、客观的存在的，这是这一派的说法。所以跟刚才前面所谈的什么一神教大梵天那个梵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这个是永恒存在的，哦，永远存在的、抽象客观的，啊，那宇宙的本体、一切万物的本体。那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小我，那小我跟这个大我呢相合，就他们所谓的解脱了。那这一类天国刚才讲了，这是西方欧美啊这些西方国家宗教他们所不认识的。那再来自心教是什么呢？这个境界更高了。第三，这个梵我教呢还是属于色界，还是有 form， 还是有色，色就是物质。但是到了自心教，那个是纯粹进入什么呢？三界的第三个就是无色界，它没有物质了，它纯粹是心识的。所以你说它住在哪里？它没有啊，它纯意识，它哪有住在哪里？它没有色法的。你说住在哪里？还有一个内外啊，就是有物质，它没有的，它到处都有，所以它纯粹就是心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无色界。那无色界据说有四个天呢，那这个四个天可以从 心理上去说明的。那这四天是什么呢？最低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那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从心理上来谈，你看他的修行次第是什么呢？他从色界、地四禅，再慢慢进入到无色界的第一个空无边处。他怎么样进入到从色界最高的色界最高，进入到这个无色界的空无边处呢？他必须要动一个念头，也就是说，当他在第四禅、第四禅最高天的时候呢，他还是有物质。那这时候呢，他要把这个物质，包括身心、包括宇宙的这个物质的概念呢，他把它放舍，进入到纯粹就是我们可以说虚空。有些人用虚空来观想，因为虚空无有边际的，他可以透过这样，那就进入到无色界了。所以从色界怎么进入到无色界，他必须要动一个念头，把这个色界色的概念舍弃掉，那他的心呢就提升到唯心的，没有色的，那就是空无边处。那空无边处之后呢，他认为这样也不行，他要回归到什么呢？一个智，就是能观的这个心或者是。那这时候呢，他又拉回来，拉回来的时候呢，他又其实在无色界来说，他又进入到更高的境界，就是事无边处。那这个事无边处，他无边就是遍一切处的，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没有色了嘛，没有空间的障碍了，无限的。那这个有能观的心呢，到最后他觉得还是不行，还是要放舍。那这时候他再动一个念头，他就进入到无所有处，不知道在哪里。那到最后就是非常微细的，非常微细的那种心的活动，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就进入到所谓的三界的最高，我们也称为有顶，顶端的顶，有顶天，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所以这时候他的心的活动呢，已经你说有他又不是有，你说没有他又不是没有，他非常细的，他不完全是空的，他不完全是属于事的，他是非常细的，细到什么呢？他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那个，因为所以以佛教来看，就是因为那种所谓非想非非想也好，反正有一个主体，那个非常微细的那个抓住那个执持的那个力道，就是因为那个，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以一般外道来说呢，他们修行，你说要让他们所谓放弃无我，不是放弃我，能够接受无我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那这个呢，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现在活着，其实我觉得人生我们活在现在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种种的思想，我有的家庭等等。那先举个例子啦，比方说现在我把大家的你的记忆把它全部拿掉，像电脑这样把它 format 全部删除掉，好了，我叫你出去，你离开会的讲堂，你都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你知道整个空白，那种恐惧怎么样？那我们为什么值得？我们为什么说我活着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自我，我们有我们的世界，我们有明天，我们有活着，你明白？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活动。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那个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这种所谓禅定的修学到最后呢，他们那个心事的那个点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放舍了，没有办法，他一放舍他就完了。所以这在佛典里面就讲到了，包括一些外道甚至佛弟子，有一些听到无我，哦，俩公笑脸，没有办法接受，你明白？所以这个就是我用我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记忆全部拿掉的话，其实是蛮恐怖的，在这个社会上活动啊。所以可能就是说，为什么无我是不容易让人家接受，他必须不那么容易了哈。所以只要有那个我在微细，你看到非想非非想处，那还是生死的凡夫。因为什么呢？随着条件的改变，他还是会有所改变。那他的特性是什么？当然他没有政治组织啦。那再来就是他叫做无色界，因为他离开物质世界的 啊，离开种种物质世界，他是纯唯心、纯心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在哪里？他是遍一切处的，而且这个寿命非常的长啊，他的寿命非常长。那依佛法来说呢，其实他还是在三界里面，还是在三界。所以这个呢，第三点跟第四点呢，是西方没有谈到的，这是印度宗教的一种特色。所以我们从第三点第四点我们来看，宗教是不是要建立在神？没有啊，建立在自我内心心的那种提升，它不一定建立在客观有一个神的存在。这里所谈的什么大我啦、梵啦，都是抽象客观的纯精神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不是的。所以这个是跟禅定有关系的。那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啊，道家的那种修法到了某个境界等等，是不是这样的说明我就不很清楚了啊。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就是解脱，那所谓的解脱就是超脱我自身身心的种种不自在，解脱。那在时间上呢是永恒的，所以跟我们道家所要的长生不老，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同之处了。就纯粹如果站在心法来说，一直提升，其实这个应该是有共同之处啊。那啦，最后啦，第五啦，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个在宗教层次上是最高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你看，从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宗教所谓多神，一直到正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人类的所知越多，那当然前面这些宗教就没有人信仰。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那最高就是什么？以人为本，特性就以人为本的宗教，实现为人间正觉的宗教，这属于自利的宗教。也就是说，佛陀，你看佛陀的四圣地也好，缘起说也好，他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痛苦在哪里？他先跟我们讲，你看，如果你现在看《阿毗达摩论书》也是一样，第一个开始一定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世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世间。那我们跟世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这关系底下，是不是快乐的？其实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他会告诉你，这个关系底下其实是不自在的，有种种的缺陷的。那好了，种种的缺陷问题在哪里？哦，原来问题是我们身心。所以从烦恼里面去说明，那从烦恼的改变，或者把一些条件给去除掉，我们就可以达到所谓一个理想的极尽的解脱的一个境界。那个就是你还可以活在这世间呢，但是你是超越这个世间的。所以我们常说佛在人间，但是他又是超人间的，所以他还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他也更不是超人。但是其他宗教所说的都是期待一个有外力，乃至我死了之后我到那个这边得到永生，佛教不是这样的。他从这一生在这世间那活着，那怎么是世间人，那又不像世间人，因为你有非凡的那种特质吧。好，那所以佛教是以人为本，了解我们人烦恼在哪里，问题在哪里，那把它加以超越。那我们的目的所谓的成佛了，那这个佛就是布达，佛陀，佛陀就觉也，佛者觉也，就觉悟的。哦，所以佛陀这个是指一个人，但是它动词呢就是觉悟的觉，觉悟的觉，或者知道的知，也就是说已知道已觉悟的人。他是过去分词啊，已觉悟的人，已经觉悟的人。所以问题他是靠智慧，也就是我们需要透过一些观察，那经验一些东西，那因为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超越种种，所以跟一般神教不一样的哈。所以佛教为什么那么重视智慧？所以因此呢，在层次上我们当然比前面的这些高嘛，在层次上当然比前面这些高啊，我事在人为，我可以超越的。那对于这前面这些四种宗教的批判呢，以佛教来说，前面四种呢还离不开所谓的自我的妄执， 我们也称为自信见。自信见，我们佛教第一个谈到十二缘起，第一个就是无明嘛。无明是什么呢？哦，不明白，不明白啊，这是很粗浅的解释。无明就是自信见、自我见，或者用比较专业的术语，就是有身见。有没有的有，身体的身，有身见。有身见其实就是自我，就是我们永远放不开我们内在，哦，内在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那个我的感觉，不知道永远存在的。所以有时夜深人静，你想想夜深人静，你静下来想一想，其实人是蛮孤单的，到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的。这些什么亲朋好友到时候也会离开了，你最讨厌的人其实也没什么，其实到最后人是非常的孤单的，那种孤单的感觉，那个其实那个就是自我。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自我，所以我们活在我们的世间。世间以佛教来看，什么是世间？世间不是这个外在，世间是我们内在的。那这个世间主要背后有一个基础，就是自我。我们自我，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行为都收摄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自我的世界里面，苦啊乐啊活动着。别人有别人的世间的，我因为有我就有你就有他，所以就是构成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大的一个世间。所以以佛教来看呢，真正所谓的解脱，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把这个错误的认知去除掉。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从理论上去把它弄清楚。理论上这个我是什么呢？就是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认知。那这种错误的认知从哪里来呢？从我们色受想行识，从我们的感官得来的。我们所看到的，我看到的。那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有趣啊。如果大家有因缘去看一下唯识的，唯识或者阿毗达摩，他分析的非常清楚的。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眼识是怎么产生的。一般你说看到就很快嘛，我就这样看到啊。但是他会分析说，我们眼跟外在的接触，所以眼一定是看看什么？我们所谓色、声、香、味、触、色、尘。眼是对于面对色尘，从这个接触当中呢产生眼识。这个过程呢他讲得很清楚，其实这个过程本身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功能，眼的一种功能。那这个功能是非常单纯的，他分析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来了，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功能当中，我们会变成喜欢、不喜欢、爱、嗔，就马上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纯粹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单纯，那为什么后面会引申出喜欢、不喜欢、贪啊、嗔啊，种种不好的心所也好，不好的心所也好，这些因为背后有一个自我，有一个自我去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种种过去的种种的条件，你受的教育等等，对不对？你受的教育，你灌输的那种价值观，你的意识形态，它都会影响你的眼识。所以从阿毗达摩、从唯识，他分析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世间，其实我们是活在我们自我的世界里面。那这个自我其实是很虚假、很错误的。但是你说把它拿掉，我们在情感上很难的，很难。所以在佛教很多学派，他可能也透过分析，他也透过很逻辑的一种辩论来纠正我们的观念。所以所谓的中观破邪显正，不是整天在批评别人，不是破邪，就是破除我们种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哎，他就透过逻辑来辩论，去除我们的概念。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然后有所得的、有心得的人呢，他所表现出来呢是内心非常调柔的，观念非常开放的，非常清楚的，他不会很固执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你固执的人其实就是一种烦恼的表现嘛， 自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的佛可以放下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放不下内在的这种对法门的执着概念，那个也是烦恼呀，那个也是自我的一种表现。所以一个真正有所得的人，他所展现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活泼的，他观念上哦是非常的活泼的。那什么众生需要什么东西，他不会说哪个法门好哪个法门不好，他只能说哎，你可能适合什么法门，他透过他的观察他可以给予这样的一个法门的指导，所以是非常活泼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了佛之后，我们的又越学越固执的话，那你要可能要反省哦。如果我们越学越固执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反省那个自信见。好了，那这边就谈到，所以因为西方缺少这个第三第四这个梵我教跟自性教呢，所以因此呢他对于佛教的境界是不容易理解的。也就是他们一直主张说佛教不是宗教，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神。但是在我们来看印度宗教有好几个宗教不是建立在神的，但是它也有大批的信仰者，所以不一定建立在神。那我下面这可能是我引的，这不是导师引。所谓的佛陀是什么？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这是我引的了，这是导师写的，但是可能不是在这篇文章所写的啊。导师是在福岩精舍的那个大门那个石柱啊石柱上所写的两个这个对联。那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就是人是由佛，佛是由人而成的。那佛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他还是人，但是他是非凡人，他有不是凡人所有的那个特质。那因自心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这边谈到自跟悲的关系，也就是成佛其实他是自悲无碍。那什么是悲呢？悲需要智慧的引导，因自心悲，那悲是依智来做引导，不然会烂慈悲。我们佛教常说烂慈悲烂慈悲。那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最狭隘，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那个东西。那如果是他开展出来，他所开示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缘起法，了解无我。缘起就是条件。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条件而存在的，那随着条件的改变呢，这个现象就会随着而改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像哲学说存在就是现象，任何现象它背后都有它之所以存在的条件，条件不是单一的，众多条件也要有什么呢？合理的组合，那彼此的相互关系才有这个现象，所以它是错综复杂的。那随这个条件的改变呢，另外一个现象又出现了，所以彼此间呢没有不变的。那就像我们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般人我们认为我是从小可能民国几年出生，一直有没有我有童年的时光，我有少壮的时光，乃至我现在步入中年，在空间上来说呢，其实我那有变，我可能是变得比较老比较成熟，在时间上来说是经过几十年的，这个主体是不变的，是不是？这是一般我们所认知的。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就是了解缘起呢，其实每一个阶段呢都是什么种种条件。比方说医学说我们的细胞都是新陈代谢的，每一天很多细胞都死掉，那新的细胞又取而代之，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刹那的变化，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体呢似乎不变的，其实它的变化是非常的微细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微细把它拉到把它拉长一点呢，这个拉长怎么样，就是用那个放大镜把它放大一点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刹那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刹那变化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就是种种的条件组合彼此的关系就有这个现象，随着条件的改变它有另外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当然前后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但是它不是不变的一个实体，这个从理论上大家应该能够接受啊。那但是这个必须要 真的去真的操作，然后去深入对身心的观察，我们才能够真正经验，才能够真正去突破的。像我们只是从理论上去弄清楚，这也很重要，那实际上要有所得呢，其实真正要去操作去经验，然后心要能够平静，然后去观察这个变化，那我们才能够超越。所以到最后，当我们如果找不到一个自我的时候，我们能够突破一个所谓的我啊，那我们就成功了，这就是所谓的觉悟，这就是所谓的佛陀。所以悲是由这个了解缘起，这个人呢才能够兴起，所以这个悲不是烂慈悲。所以这个悲跟基督教所谓的博爱是有不同的。所以人家问悲慈悲跟博爱什么不同，你从这一点你就会知道，我们不是为上帝而做的，我们的悲是由一个智慧而来，那是智慧是了解缘起的，那这个缘起当然是跟基督教的教义是根本上的不同的。只要你承认缘起，其实你就是否定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上帝了。那换言之，你只要主张有一个上帝，其实你就是不接受缘起了，这两个是矛盾的啊。所以佛教的悲是由智慧而兴起，那由智慧做引导呢，悲至圆满，这就是所谓的佛陀了啊。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以人为本。那在层次上呢，我觉得这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它是一个进步了，一种进步。刚开始对大自然的一种不知道，一种无知，产生对自然界的种种的信仰。随着我们的知，我们所知道越来越多，哎，我发现这些信仰都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到最后呢，觉得哎，会反观自己，种种的问题从哪里来？哦，从我自己身心。那怎么从自己身心去超越？那佛教就是从讲啊，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进步了。那这个小结语呢，我们来看，那这是导师宗教跟哲学做一个比较哈，一个做一个对照。那多神教可以是哲学的泛神，那一神呢就是哲学的唯神论，泛我教呢就是哲学的唯我论，唯我。那自心教是唯心论。那下面虚线的是我加进去的啦，导师没有讲，但是从内容来看其实是也可以加进去了，就是正觉教就是所谓的无神论了，啊，是我把它加进去的。好了，那宗教导师讲小结语，你看宗教不一定要有神，佛教是无神的宗教，那是正觉的宗教，是自立的宗教，这不能以神教的观念来解释。所以这就间接的回应了那个天主教保罗二世他对于佛教啊，他觉得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因为他不建立在神。那其实是什么呢？各说各话了啊。如果是站在印度宗教来看，不一定建立在神了，宗教不一定建立在神。我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那下面的呢我们等下一个礼拜，那下一个礼拜我还是会准备一些讲义啊，因为我们现在进度可能有一点超前，那没关系，我下个礼拜我们还是继续讲。那如果能够把这一篇讲完，那我们还是有下一篇文章啊可以接着。